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28面，328，第二行，第二行当中看起，从金珠大师，元朝于此，如真解曰：二臣虽得三空门，唯臣偏空，菩萨不然，能达幻王。得平等法，故虽住三空门呢，而不住无为，不住有为，故能行声闻，能行缘觉，而超越声闻缘觉之地。三空门也叫三空三昧，前面我们学过了，经文是元朝声闻辟支佛地，当时世尊讲这部经的时候，所有在会的大众有声闻，有缘觉，也有凡夫，华严经上所说的大心凡夫，也是这个法门的当机者，华严也如是。大心就是发菩提心的这些凡夫，他们能够接受一乘大法，一乘是一生成佛的法门，决定成佛。华严法华跟无量寿经都是一生成就的，所以这一些大菩萨们，所以金珠大师远远呢超过于此，此是指声闻缘觉，指二乘人，如真解，这是日本大德无量寿经的注解，这里面说二乘虽得三空门，但是他偏于空，得三空门也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证得偏真涅槃，这是这段事情，他们偏了，真是空，偏空了，不知道啊，空有是一，不是二，所以二乘人虽然是见思烦恼断了，华严经上说执着破了，但是他分别还在，妄想还在，他有妄想，他有分别，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这两样他没有断，只断见思烦恼，超越六道轮回，六道就不见了，由此可知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的，就像做梦一样， 梦醒了，梦醒梦中境界没有了。六道的因就是见思烦恼，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见思烦恼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执着。这个东西要放下。放下了，这个烦恼就轻了。所以二尘呢，执着放下了啊，妄想分别没放下，它凭空了。凭空没有关系，再提升呢，就把它转过来。帮他修正错误，他就能够直接入大乘了。真解这一句话说得好，二乘虽得三空门，唯乘偏空。下面说菩萨不然，菩萨境界比他高，菩萨能达幻妄，达是通达，他通达，他明了，六道是虚妄的，不是真的，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都是梦幻泡影，菩萨真的觉悟了，觉悟就是我们常讲的看破，他真看破了，所以他得平等法。虽然住三空门，住是什么？他的心安住在空无相无缘。这三空门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大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他真明了，他真通达，与一切法确确实实他放下了，他没有染着，也就是说他心里头根本就没有，清净心现前了，平等心现前了。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有这些东西，有设法界一真庄严，我们真的执着以为有菩萨知道设法界一真庄严假的，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讲的设法界，设法界确实没有，我们不好懂这什么？这是事实真相般若会上佛常讲的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所以佛菩萨在设法界示现教化一切众生，他对于设法界有没有分别？没有。有没有执着？没有。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那什么都没有，他怎么能够实现？这个实现是信德，信德里头有这种德能，所以法而如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看到日本江本身的水实验，水是矿物，这个大家都晓得，为什么他能看，他能听，他懂得人的意思。他实验搞了十二三年了，做了几十万次，一点都不错，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台湾有一班学佛的同学也在做，我去看了他们那个仪器的设备比江本身还要先进， 实验效果超过江本人啊，说明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不但谁会看会听会懂得人的意思，我们讲一粒尘沙，佛经上常讲一毛一尘呐、啊，毛是正报里最小的寒毛，啊，异报里的正小的最小的微尘，通通都有见闻觉知。啊，这个事情被近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啊，他们的报告里头告诉我们。那我们听到这个报告是恍然大悟啊，一直我们怀疑心经上观世音菩萨啊照见五蕴皆空，我们一直在怀疑这桩事情啊，我们总以为五蕴是比喻是一个人啊，人的肉身这是色法啊，他确实有感受啊，有思想啊，有记忆，有这些功能啊，这是我们讲做心法啊，这个人是心法跟色法合合而成的，这无蕴呢、啊、没错啊，没有想到一毛端也是色受想行识，一微尘还是色受想行识，说得不错，佛讲得很清楚，我们疏忽了，我们读经疏忽了啊，没有去着重这些问题啊，所以总是半信半疑啊。怎么说清楚了？你看《菩萨出胎经》里头，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很清楚啊。啊，佛向弥勒菩萨提了个问题，是心有所念。吉相啊，吉念，先是讲吉念，吉相甚也。佛问这么一句话，相呢，物质现象，实就是受相行识啊。佛问得很清楚啊，啊，我们凡夫动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里头有物质现象，那个相就是物质现象，阿赖耶的相分。啊，实呢，阿赖耶的见分。啊，自真分呢，那是自信，那是本体。还有个见，这个见自真分。啊，自证分，你怎么知道有个自证分？这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呀！啊，现在量子力学家了，观察到这些东西啊，真不容易啊！啊，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这种境界是八地菩萨的境界。七地以前见不到，现在这些科学家用数学的理论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用最先进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发现了啊，这一段历史大概才这八十年啊，从发现原子到现在啊，分子在分析之后变成原子啊，从发现原子到今天大概八十年了，最近三十年可了不得啊，讲这个基本粒子最小的佛法讲的极微之微也有一百多种啊，啊，真的被科学家发现 啊，但是科学家不是在定中限量境界啊，定中限量境界，佛告诉我们，八地菩萨以上，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他们那个甚深的定功，直接看到，不需要一起。啊，佛也说得很清楚，用我们的摄心啊，前五识加上第六第七，这是妄心啊，他对外能圆到虚空法界，对内呢，能圆到阿赖耶，这是他的极限啊！现在我们看到了，他圆不到自性，为什么？六根所圆的，必须要有现象，他才能圆得到啊！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他能圆得到。如果没有现象，他就圆不到了。自信没有现象，自信不是物质现象，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圆不到啊。科学跟哲学永远圆不到啊。那这一桩事情怎么知道呢？佛说为证方知，那怎么证呢？你能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你就见到了，不需要借外面东西，用不着靠仪器啊！你看看佛说了，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果，你就有能力啊，突破一部分的空间维持，六道你全看到了啊，这是最小的啊。再能够放下妄想分别，就是禅宗里头所说的明心见性，见心成佛，你就能够看到变法界虚空界，就不是六道轮回了，十方诸佛刹土你全看到了啊。这是自信有一种本能啊，这个现在科学家肯定的，不可以轻视啊，一些少数民族啊，土著啊，他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他说不可以轻视啊，他说那里面有真的智慧，是我们无法想象得到的，科学探测不到的。他说那是什么？那是人类一种本能，他们的本能没有丧失，我们今天丧失了本能，要靠这些科学仪器来观察。这个发现好啊，以前对土著中的都轻视，说他是迷信的啊，现在倒过头来肯定是人类的本能，里面真有高度的智慧啊，可以预知未来啊，可以知道过去，可以知道未来，在以前不成啊，以前科学的态度是决定不能有一个人预知明天的事情啊，明天明年事情，这是人做不到的啊，所以说预言都是假的，都不可靠啊。现在态度改变了啊，现在知道是物质，是物质根本没有 啊，这个是德国普朗克发现的量子理学家啊，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学生比他出名啊。他首先发现，他一生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把物质搞透了，原来物质没有啊，所以他说世界上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什么呢？物质是波动的现象，从哪里来的呢？从意识来的，就是说先有念头，念头变成的物质现象啊，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嘛，一弹指啊。佛问有几念？32亿8000年，这一弹指啊，我们弹得快，一秒钟它可以弹5次，乘5啊，换算我们中国人的说法，1600兆，就是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这念头，每一个念头的时间，存在的时间，只是1600兆分之1秒。换句话，一秒钟，这个念头生灭多少次呢？1600兆次。啊，念念成形，每一个念头里头有色，你能看得见物质现象，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你看说得多清楚。我们是听了科学报告，哎，才发现说得好清楚，没有看到科学报告怀疑啊，半信半疑，佛说的不敢不信啊，但是不懂啊，没法子解释啊。啊，这科学帮了很大的忙啊！啊，所以我们现在是肯定、毫无怀疑的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的东西是什么？啊，在普世教育，就是对于世界、一般世界的和谐、安定、和平，他老人家的教育是伦理、道德、因果。啊，可以真正造成极乐世界。啊，向上一住，这是佛门的话。啊，往上提升呢，那就是科学跟哲学。五种，伦理、道德、因果、科学、哲学，都达到究竟圆满，都达到登峰造极。这是什么学问？世出世间什么问题，这佛法全解决了啊。科学今天提出来一句话，一心空无啊，提出来，最近这300-400年间，科学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是科学家提出来的。什么错误呢？二分法，把物质跟精神呢分成两分，就是心法跟色法，这佛家讲的啊，就是物理跟心理分成两分，这是错误的。物理跟心理根本不能分，你看一毛一尘里头都是心跟物结合的，它没有办法分开的啊。所以现在承认这二分法是错误的啊。物从哪里来？物从心来的，先有意念后有物质啊。所以心可以控制物质，那心能控制物质，我们这个世界也会改观的啊。他就提出来，我们人身体的疾病不需要治疗，你只要把念头转过来，所有带着这个 病的细胞啊，全部恢复正常。为什么？它受心理控制的，这个有道理啊。所以他举了很多例子，在全世界啊，有很多人呢，生的重病啊，癌症没法子治疗了，啊，他要放弃治疗，他什么都不想了，啊，根本就不想这个病痛的时候，哎，过两三个月自然好了，再检查就没有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就他念头改变了，啊，如果常常想病，没有病会想出病出来，啊，这个例子我遇到一个。啊，早年在香港，他已经往生了。有一位法师，啊，出家人，从小出家，啊，解放战争这个中间，他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了，不甘心啊。那怎么样才能够摆脱呢？才能离开呢？装病，装什么病？装心脏病，不好查吧？装了一年呢，真的心脏病了。检查真有事，这个心脏病就让他退下来了。啊，他恢复了这个出家人身份，啊，到香港来了，一生心脏病治不好。啊，他念头念念他有心脏病，啊，他没有办法恢复还原，懂得这个道理可以还原，可以恢复正常，啊，所以说遇到很多癌症的人，啊，不用医药了，啊，这个人放弃了，医生告诉他，你存活的时间只有两三个月，啊，他听到之后，念佛人他不害怕，我不想这个了。专门想阿弥陀佛，想了两三个月再去检查了，癌病细胞没有了。啊，怎么回事呢？念头转了，他只有阿弥陀佛这个念头，细胞里头没有癌病，只要有阿弥陀佛，什么这个带着病菌的细胞啊，统统都能恢复正常。妙绝了啊！所以对于个人健康保健，那带来了很大的这一个转变啊！人只要心好，身就好啊；心不好，身就不好啊。这个带给我们。另外呢，这个意念可以改变世界，可以改变星球。啊，用意念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专注，把意念集中在一点，不分心。这个集中在一点，实际上就是佛门讲的禅定。啊，所以佛法是用甚深禅定的，那就是极度的专注，它能解决问题。啊，能够叫太空当中星球改变轨道，有这么大的能力。啊，科学家告诉我，这个能力人人都有。啊，你就是心啊散乱了，力量见不到了。啊，它比喻像光，我们这一盏灯光是四面八方照射的，如果把这个灯光集中在一点，就变成极光，连钢板都可以穿透。啊，分散的时候，一张纸都不能透过。啊，意念如是，啊，意念集中啊，那个能量不可思议。啊，所以今天地球上这么多灾难，如果人类的意念能够集中，都能向善，这些灾难全部都可以化解。提出了这个道理，灾难是怎么造成的？不善哉念头造成的，就跟人身体的疾病完全相同。啊， 本来是健康的。啊，你看人有贪心，贪心感得的是水灾，海水上升，啊，海啸，江河泛滥，这都是贪婪感得来的。那人又没有贪心，不会入灾难。啊，嗔恨，火灾，啊，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你说现在人发脾气多少啊？脾气太大了，这么来的。那不是自然灾害，自然是最美好的，自然是最健康的。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最近代最近三十年的这个科学成果的报告啊，很重要，值得看看。对我们佛经里面很多这些疑问呢，都能够找到答案。啊，让我们对于佛经上所说的很难理解的东西，不知不会再怀疑。啊，现在科学家发现了，科学家不能坚信，他还是反复。为什么呢？他连阿罗汉都比不上。啊，他解，他能解解释，他都没做到啊，他没放下了。阿罗汉把执着放下了，他没放下，他不如阿罗汉的。出国须陀洹。把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放下了，他们没放下，所以在实际功夫上来说，他们是凡夫，他连须陀洹都不如。啊，须陀洹有能力永远不再堕三恶道，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就证阿罗汉，就超越六道轮回，科学家做不到。啊，科学家是凭借知识，啊，跟数理，知道有这些可能，再借助精密的科学仪器，啊，发现这些事实真相。所以你从这里看，佛法比他还是高一筹，啊。佛法能管用啊！啊，一心空无，他提出这个理论，佛法做到了。啊，那么特别，这是我们学习这部经以来，特别是净土法门。待业往生呢？啊，我们有业障，我们有烦恼，烦恼要不要断？业障要不要消？啊，不断烦恼，不消业障，须陀洹果都不能证得。在大乘像华严经上所说的粗性位的菩萨啊，实性里的粗性位，你得不到啊。啊，正得粗苦，正得粗性，在佛法就成为圣人。不是凡夫了啊！圣人是什么呢？真苦。那释迦牟尼佛在般若经上告诉我们啊，跟我们讲他老人家的法运，另一种说法啊。我们一般知道佛所讲的法运，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 啊，我们只知道这个，这从时间上说的。啊，在修行上讲，不是这个讲法。佛说，有讲经的人，有听经的人，有听了真修行的人，修行真的正果的人，真须陀洹都是正果。念佛往生是正果，有正果的人，这就叫正法住持。啊，末法当中有正法。啊，末法当中的正法只有经宗了，其他的你修行证不了果。啊，佛法往生就是正果，你看看经典上说的多清楚。无论什么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化身菩萨了，不是普通菩萨了。对，正法救主啊，是经宗啊，这世尊在大集经上说的。啊，那么他说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真修行的，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啊，有讲经，有听经，没有真修行的。啊，听经是听经，是懂了，不能照做，这叫末法。讲经的没有了，那叫灭法。佛给我们说这四种啊。啊，那换一句话说，不能不讲经啊，不能不听经啊，有讲有听呢是末法。听了听懂了之后真干，那就是想法。啊，真干最后真的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是正法。我们在末法时期可以能做到正法。世尊这个教诲对我们的利益太大了啊，增长了我们的信心呢，是让我们懂得末法里头有正法，正法里头有末法啊。譬如佛在王舍城，在王舍城讲经讲了不少啊。啊，王舍城的人居民十万人，三分之一见到阿弥陀佛。啊，听阿弥陀佛讲经，另外三分之一知道有释迦牟尼佛。在这讲经没去听过啊，闻名没见过面，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连名都不知道，不晓得这个城里头有释迦牟尼佛，那就是灭法嘛。啊，知道没有亲近呢，那就是末法嘛。啊，知道能够亲近听经的，那不就是正法吗？所以佛陀在世，正法里头有末法，有灭法。啊，佛法因缘生呐，不是定法了。啊，确实缘聚缘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才真正能珍惜。世尊常说的，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真正的人生遇到了，要把这个机会把握，这一生当中决定的生。 啊，这一点重要啊。啊，我们做错事情不怕。啊，造无间地狱的业也不怕。只要一颗心没断，都有救。我们真正忏悔，真正改过，真正回头，就能往生。啊，最近我们道场有个非常好的例子，悟凡法师往生了。啊，这是跟我时间很长啊，啊，跟我做秘书的工作，我讲经很多的资料都让他去查，这些都是利益了。啊，可是他对佛法半信半疑，啊，并不很尊重，而且在平常还谤佛、谤法、谤僧。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不相信。啊，造的是地狱业。啊，死了以后，中阴身肯定堕地狱。啊，他的缘好，运气好。啊，苏居苏月我居士给他做30几年，他的中阴身到那边去了，在30几年当中见到阿弥陀佛，他相信了，他真忏悔了。啊，过去在这个经教当中所修学的，他完全肯定的，不再怀疑了。这一点功德，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什么品位呢？十报庄严土，上品众生。我们听到不敢相信呢，怎么会这么高的位置？啊，所以他自己也附身来感谢，都是这几年在大乘经教上熏习的，熏习的，因为不信不能完全相信，障碍在这里，见到阿弥陀佛了才知道，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啊，所以他感恩这些年来的时候他得的这个利益，帮助他提升这么高的品位。啊，所以他给我们表演了，让我们大家了明白了，觉悟了，造地狱罪可以。你看他是终因才后悔的，才回头的。那我们现前就能回头，我们的品位不会在他之下。啊，人的心地要善良啊，要清净啊。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所以证明了善导大师所说的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啊，凡是之语言不同啊，他要遇不到的时候三徒去了，三徒里的是无间地狱。从无间地狱超生到十报徒，上品众生，这还得了吗？ 啊，我听了都不敢相信啊，它真的是事实啊。啊，这是给我们非常大的鼓舞。啊，让我们坚定信心，赶快回头。啊，别等中阴。啊，中阴不可靠。啊，他要遇不到，像苏叶国那么样虔诚，啊，主持这个三十七年，佛寺里头能不能把佛菩萨请来，完全是真诚，感应道教啊，一分沉浸，一分感应，十分沉浸，十分感应。今天学佛，今天学传统文化，最大的一个问题，最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沉浸心不够。我们没有沉浸心，都是半信半疑。啊，这什么造成的呢？可以说近代历史造成的。啊，中国人疏忽老祖宗的教诲，至少200年了，就不能怪自己了。《无量寿经》上讲得很好啊：“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后头孰无怪也。”啊，佛菩萨原谅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父母不知道，我们祖父母不知道，再往上去，曾祖母、祖父母可能也不知道，大概到高祖父母才知道一点。啊，我们受科学的这个冲击，影响很大，因为科学跟传统文化跟佛法恰恰相反，啊，科学呢，入门最重要的是你要怀疑，从怀疑才能发现问题，然后去研究解决问题，啊，所以它第一个是怀疑，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文化头一个是沉浸，你看恰相反，啊，所以用科学态度来学佛法的时候，那是知识。佛学啊，佛法里头真利益他得不到啊，用的心不一样啊。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没有叫人怀疑的啊，所以中国人不会怀疑哪个人是坏人，那祖宗没有这种教法的啊，告诉你，人人都是好人，事事都是好事。啊，外国人教育说，人不见得是好人。啊，一定要提防。啊，一定要叫他拿出证据来证明他是好人。啊，他没有做过坏事。这跟中国人完全相反了。啊，所以中国这些东西现在尽管提倡，啊，效果不会很大。没有一分沉浸心，他决定得不到。他所学的是知识，啊，是佛学，他不是学佛。啊，我在讲经教学的时候，常常用慧能大师、神秀大师做比喻。啊，神秀跟五祖二三十年了，五祖门下的大弟子啊，啊，经常带五祖说法。 啊，带五祖教学，啊，教这个初学的。人家认为五祖传法肯定传给他，啊，没想到他传给慧能了。什么原因？我说了个简单的，神秀对五祖有百分的信心，沉浸心，他得百分利益。慧能对五祖有万分沉浸心，他得的是万分利益，不一样啊！啊，虽然慧能在道场只住了八个月，人家万分沉浸。你看那种谦虚恭敬，对任何一个人他是平等的，他不是造作的。他对佛的恭敬，对五祖的恭敬，对于道场上任何一个人的恭敬，他是平等的恭敬，这可不得了啊！他没有高下了啊！所以五祖遇到这样的人，你说这法该不该传给他？传给他。印光大师一生常常提到，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百分沉浸得百分利益。你能够得多少利益了，不在你学东西多少，在你沉浸心。啊，至诚恭敬，一句话他开悟了。为什么这些话讲给别人听不开悟呢？没有成见，道理在此地啊。成见是真心呐，不是妄心呐。凡夫用的是妄心，不是真心呐。妄心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用的是这个心，分别心、执着心。啊，不是用真心的。啊，用真心你就能见到佛。啊，佛在哪里？佛遍法界虚空界。你有万分沉浸都见到了，人人都是佛，万物都是佛。啊，为什么？见性了嘛，从相上见到性，性是佛。啊，到万分沉浸的时候，性相一如，性相不二，你不都见佛了吗？啊，所以与会的这些大众都不是凡人呐。你看，你能够见佛。啊，在佛法会里头听经，这是多大的福报！啊，几个人能得到？不容易。啊，在佛的现场听经啊，无比殊胜的福报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多生多世修成的。所以他们虽然住三空，真的是一尘不染。住三空，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他真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住大三空三昧。啊，这是什么人呢？法身菩萨。啊，但是他能达幻王，他对十法界一真庄严的真相完全了解， 一点都不迷惑。啊，看到这些众生在这里头，就像个幻迷惘一样啊，迷宫啊，迷在里头，想出来出不来。他进入迷宫，帮助这些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帮助这些人，为他们现身，为他们说法，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事先拔相成道，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住了80年，从出生到入灭了80年。啊，为我们表演。啊，舍弃荣华富贵，表演给我们看，你们要争取都不要了。啊，你们要求学，你看他也事先去求学。啊，19岁出去参学，啊，到30岁才放下，他学了12年。啊，这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到时学了12年之后，他不学了，把所学的也放下了，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开悟了。毗婆罗树就叫做菩提树。啊，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都是教我们的。19岁离开家，是放下烦恼障。家是烦恼啊。30岁放下了修学，是放下所知障，告诉你这个学的不管用，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还是入深深禅定啊。我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是靠自己，不能靠别人。啊，深深禅定里面觉悟了，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问题的解决啊，问题真正解决就是诸如空无相无缘三昧法门啊，真的契入啊。契入怎么样呢？你看这里得平等法，不诸无为。小乘诸无为，啊，不去教化众生的，教化众生很累呀，众生又不听，啊，还要毁谤，啊，甚至还要侮辱你、陷害你，啊，所以小乘人不干了，诸无为也，清净无为，多自在呀。啊，菩萨不住无为，也不住有为。啊，菩萨天天教化众生，像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啊，哪里有缘到哪里去。啊，他是不住无为了，有为住不住了，不住。为什么呢？教学49年，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这就是不住为啊，他现象，相而无相，他不着相，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就是有为无为，两边都不住。那这种实现，这种实现呢，是自信的性德自然流露，众生有感自然就有应，就像水实验一样的啊。我们对这个水，我说我爱你， 我欢喜你。你看他反映的戒经非常之美。我讨厌你，我不喜欢你，反映的戒经非常丑陋。诸佛菩萨示现在十法界，就像这样的，有为无为都不住，他们有起心，自然的反应。那我们对谁说我喜欢你，我爱你，他有没有动念头？他没有。那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自然反应。啊，这叫感应呐。众生有感是有为，佛之应是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住世八十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我们现在知道，不起心不动。啊，那这种示现，这种示现就是自然的一个反应，应。啊，这一些众生，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感的人不止一个，是一群，一群就用应身，就是应身；要是一个，则用化身。啊，一群化身不行，要用应身，用时间长。啊，化身呢，几个小时、几天可以，然后就不见了。啊，你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可是你的问题他帮你解决了。所以他能行声闻行，他能行缘觉行，啊，而超越声闻缘觉之地，啊，因为声闻缘觉还着相，他不着相啊，啊，声闻缘觉，《金刚经》上前面讲的。四相破了，后头四见没破啊！啊，破四见的最低的地位是圆教初主，别教初地。啊，《金刚经》后半部的境界。有大宝积经，善得天子慧。啊，经上说，以声闻法教化众生，故我是声闻。他先悟声闻身，以辟支佛法化益众生，故我是辟支佛。以大悲法教化众生，故我是菩萨。于一切法得解脱，一切无碍故啊！从所化众生，或以声闻法化矣，或以辟支佛法化矣，或以菩萨法化矣。故我是声闻，我是缘觉，我是菩萨也。这就是说明。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三十二应”呢。啊，众生有感，佛菩萨有应，应无量无边呢。啊，佛说法为了方便起见，把无量无边之应。 归纳为三十二类，三十二件，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是无量无边啊。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变法界、虚空界现身呢？啊，教学佛对一切众生最大的功德是什么？就是教学，教一辈子啊，用教学这个手段帮助人觉悟啊，帮助人回头啊，不用教学没有第二个办法啊。不单是佛教，世间所有宗教，你看他最初创教的这个教主，他用什么方法？全是教学啊。释迦教学49年，耶稣教学3年，被人害死啊。摩西教学20多年，穆罕默德教学27年。哪一个创这个宗教创始人不是从教学下手啊？教学就是今天讲的社会教育啊，都是最伟大的教育家了，他们一生干的是这种事情啊。啊，把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大家啊。至于这些祈祷，是消灾灭罪的一种方法，是补助的啊，不能以他为主啊。以他为主，今天相信科学的人就说你是迷信啊，你就会受到排斥，甚至在这个地球上不能生存啊。去年我承蒙马来西亚天主教的主教啊，他替我安排，希望我跟教宗啊见个面，很难得，我很感激啊。用什么方式呢？他组织马来西亚宗教团，6个宗教组成一个宗教团，去访问梵蒂冈啊，请我做顾问，随着这个团去啊，很难得，教廷给我们2天的访问啊，派遣这个红衣主教陶然啊，专门接待我们啊。我们两次会议，1次3个小时啊，所以我们有6个小时的交流。陶然主教给我们报告，根据天主教他们的调查，最近这10几年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教徒、信徒，每个宗教都包括在里头，信仰宗教的人呢，逐年下降，啊，越来越少了，啊，所以他们很担心，说这样下去，啊，这种趋势要不能给改正的话，这样下去，20-30年之后啊，这世界上信仰宗教人就没几个人了，啊，他们很担心。当时我就提出来，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啊，我说我们想想，每一个宗教啊，最初创始的教主，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他，有那么多人跟他学习，而且世世代代沉传，沉传到现在，啊，几千年、几百年，为什么？啊，所以我就提出来了，教育啊，宗教教育啊，你这宗教里都不讲经怎么行啊？不上课怎么可以啊？啊，宗教这两个字要以中国文字来解释，高得不得了啊！啊，中国这个宗有三个主要的意思。啊，第一个就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遵从的。那教是教育、教学、教化，两个字合起来，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中国文字解释。我这十几年来在国际上跟许多宗教往来，提出中国对宗教的解释，每一个都欢迎，没有一个反对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西方的社会维系这么多年，中国的是五千年来长治久安，靠什么？靠教育。所以今天我们把伦理教育丢掉了，道德教育丢掉了，因果教育丢掉了，宗教教育丢掉了。社会怎么能不乱啊？地球怎么可能没有灾难啊？我们把原因找出来，把原因消除掉，这就有救了。社会有救啊，地球有救了。那怎么样呢？我们要搞宗教教育啊。所以今年教皇邀请我，我本来不想去，想想还是要去一趟，去年提出来的，今年还要去打个强心针，希望他们能真干啊。所以今年见面我就提出，我就问他，梵蒂冈有多大面积？不大，出乎我预料之外。我原先以为他有100个阴谋，结果没有，50个阴谋。50个阴谋不大嘞，一个阴谋是6个中国亩啊，5、6中国300亩啊，很小个地方啊，它是一个国啊。那我说，居住在梵蒂冈的人多少？不到1000人。啊，我的意思呢，我们过去在汤池做了实验，我是希望教皇用梵蒂冈，他统治的这个地。这个小区做一个示范点啊，这个点里头把基督天主教的精神、天主教的文化在这落实啊。换一句话说，就是地球上天主教的天堂啊，让全世界的人到梵蒂冈来看天主教啊，你能感受他的精神，能够啊体会他的文化，做出来给人看，这个教就能兴旺起来了啊。然后我问他，罗马有多少个教堂？罗马不大了，小城呢，他只有400多个教堂。嚯，这不得了啊，400多个学校啊，每一个学校都讲经都教学的话，我说罗马一年，罗马这个城就是世界上的天主教的天堂，不得了啊！一定要把教育带起来。我说，天主教能把这个带起来，其他宗教都会模仿。每一个宗教在世界上建立一个示范城市，啊，体现他们宗教的精神与文化，对于这个世界社会的安定和谐，对于地球啊，消除灾难呢，大有帮助啊！ 我今天到梵蒂冈去这个事情啊，啊，把这个信息告诉他。啊，我告诉他，我过去在汤池做了3年的实验，人民是很好教的。啊，你们要真教。啊，教人的人，秘诀就是自己做到再教人，自己没有做到别教人，人就不相信。啊，自己要做到，别人就相信了。啊，我们在汤池教这个教学的时候，我说那是祖宗加持。啊，三宝的庇佑，不是人能够造得出来的。啊，中国传统东西丢掉了200年。我说我们在这认真去做，拼命去做，大概2-3年可以做出成绩出来。没有想到不到4个月成绩卓著，这哪里是人做出来的？所以我告诉老师们，我们决定不能够鞠躬，不能说我们是一套祖宗之德啊，三宝价值啊，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能力所能。我们要感祖宗的恩，感三宝的恩啊，决定不能够傲慢，我们没这个本事啊，我们要谦虚到底，要认真好好学习啊，我把这经验告诉教廷啊，希望他们认真去做啊。啊，这一次到那边完全是教廷接待啊，所以每一个宗教都要回归教学啊，释迦牟尼佛说的。没有人讲经法就灭了啊，有讲经有听经啊，没有真修的叫末法时期，至少得维持个末法了，然后慢慢再从末法回归到相法，由相法再回归到正法啊，需要多少时间呢？我估计至少要5代，向后5代啊，我们见不到啊，我们要努力去做，慢慢才能恢复。啊，这个事情急不得的。啊，教化众生先要正气，自己不正，不能教学。啊，心量要脱开。啊，心量不脱开，古人讲量大福大了。啊，上个星期我到澳洲去。啊，澳洲我们净宗学院成立10周年纪念。啊，我去了一下。我们自己是在讲这个10年没什么成就。但是10年在澳洲这个小城跟小城的居民相处得非常好。啊，跟小城的宗教处得非常好，就我们10周年纪念幕后的2天办了个宗教论坛啊，不对外的，就是小城里面的宗教10几个宗教啊，目的在哪里呢？我的目的是我们团结宗教，把宗教教育搞出来，救社会也救地球，从哪里做起？从我们的小城做起。希望我们每一个宗教都出来讲学。啊，我们的学院天天上课。啊，天天教学。希望每一个宗教啊都讲他们自己的经典，而且互相学习。啊，我学佛经，我也学圣经，我也学古兰经， 啊，每一个宗教经典我都学。啊，宗教变成一家人呐、我们一家人互助合作，所以最难得的是基督教牧师来告诉我，这从前我们心量不大，不能包容，现在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啊，看到了，我们要把心量打开，我们要包容别人，对呀，啊，每一个人都脱开心量，一切众生通通包容。把那个上帝的爱发扬光大啊，像上帝一样爱世人呢、别的宗教他是世人呢，我们要爱呀、不是只爱自己宗教啊，啊，通通都要爱啊，这就对了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啊，他们欢喜会后来告诉我，像这样的活动能不能多办几次，这个信念好啊。那我就顺水推舟啊，说是如果我们一年能够办三次，四个月办一次啊，一次呢五天到一个星期啊，内容是什么呢？我们这四个月自己的修行，提出我们的心得报告跟大家分享。我们这四个月呢，我们对于信徒啊，对于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宗教的教学啊，对信徒跟这个地方啊人民宗教的合作和睦相处，这些呢提出我们的心得报告，就说这个活动就说我们心得报告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这个非常有意义，也是激励我们自己必须真干，你不真干四个月报告拉不出成绩出来。好事情啊，把所有宗教都提升了啊！我说你们这样做，一年之后我来发起一个活动，在图文巴建立一个卫星电视台，就是我们这十几个宗教的啊，我们24小时不断播我们的对全世界啊，让全世界都知道图文巴宗教和睦相处，人民啊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是一家人，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都到图文巴来学习，到图文巴来参观，师长欢喜啊，师长那一天也来参加了啊，他也是这个想法啊，他来当师长就我们就碰过两三次头，哎，他是这么个愿望，希望把这个事做成世界和谐示范式。那从哪里下手？从宗教下手，宗教教学下手，才能做得到。啊，好事情啊！我们自己努力，真干了。那个小城居民只有10万人。啊，10万人信教的不多，啊，有宗教信仰的大概1/4，1/3没宗教信仰。啊，我们1/4有宗教信仰的人，把我们的爱心推开，推给他们，啊，让他们真正感受这个城市是爱的城市。啊，是真正和谐的城市啊，真正人人都有爱心啊，都能关怀社会，关怀大众，照顾大众，互助合作啊，做全世界的一个示范点，这个很有意思 啊，所以这些宗教都欢喜。啊，我说好，你们走，我会来参加这个会议。啊，每一会我一定到。你们不做呢，我不想到澳洲来了。啊，所以他们现在很积极。前天我接到他们的这个计划，啊，这个活动的规划，啊，很难得，啊，一定要推动，我们净宗学院带头，啊，也跟当地的大学合作，我们的场地就利用大学。真有人发心去做，这个世界有希望啊，灾难就会化解，不至于有那么严重。所以这个地方说明，与会这些菩萨都是善巧方便啊，此名度大师，善巧方便，所以随即度生，事先而成，而立声闻辟支佛之相，故云元朝啊。又文中地，这个地就是地位啊，也是界限，有这个意思在里头。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下面一段是其如三昧。空无相无愿，我们前面学过了，经营书曰众生即法，习无自性，故名为空。这一句话很重要，这个性是什么？性就是自体啊，众生包括了变法界虚空界，众生两个字的本意众缘和合而生，叫做众生。那我们想一想，哪一样东西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人、动物，众缘和合而生。啊，佛家常讲啊，色受想行识这五种东西啊，和合而生的。啊，植物呢，植物也是这五样东西和合而生。矿物呢，矿物还是这五样东西和合而生。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所以我们读心经呢，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我们知道了那是宇宙的一切法，包括虚空都在内啊，空间时间这诸位都学过，唯识白法明门论里面啊，空间时间啊，它叫方分，就是空间；时分就是时间啊。时空在不相应行法里头啊，24个不相应的啊，心法、心所法、色法、 不相应心法，全都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原生之法啊，通通没有自信啊。这也是科学家最近发现的，宇宙之间没有一样东西是独立存在的，它怎么存在呢？它存在的那个现象啊，是依众靠众，就是佛法讲的原生啊，不能单独，就是色不能单独，想受想不能单独，它一定是合在一起，它才能产生这个现象。它要不是合在一起，这现象不能产生。所以说他讲这个生现象啊，是这么一个特性啊，他没有自信啊，无自信之性就是真如，就是法性啊。佛家讲的自性啊，本性，中国人古人讲啊，讲本性，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中国人说本性本善啊，三字经一开头两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啊，那个性是讲的本性啊，本性能生能现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怎么生的呢？体没有离开自信啊，但是它要有缘啊，因加上缘，缘有很多种啊，实在讲缘是无量无边，佛通常讲是四种缘，你看因加上四种缘，清因缘、所缘缘、无间缘、增上缘啊，没有这四种缘，法不能够生起啊。因是自性啊，所以任何一法都没有自体啊，这一定要知道，它是假的啊，它是现在科学家讲是念头聚集在一起，一个念头不会存在啊。你看你一弹指多少个念头啊？32亿8000年，单位是8000，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320兆个念头聚集，你才能看得到，一个怎么能看到 啊这个里面你看到什么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也就是受想行识，你全看到了啊。我们今天对这些科学家不能不佩服啊，虽然他也是凡夫啊，他没有证果的不是圣人了啊，他没有放下身见的，身见边见没放下，他是凡夫啊啊，他能够发现这宇宙的奥秘呀啊，这佛经上讲的最深奥的东西他能够看到，这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些人将来学佛，我相信他们个个都成佛啊，这个奥秘揭穿了啊。这个空，空是什么字体？乃至因缘相依不有，设为无相啊。相是什么？因缘生的啊。比如说我们这本书 这树是个相啊。啊，这个相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啊，你看，它集合了许多智障，这是它的相。啊，还要以人工，啊，把它叠叠在一起，把它装订起来，才成这个相。啊，它有很多缘呢，少一样都不行啊。啊，缘要散掉，我们把这幢竹拆成。拆掉的时候，一张一张纸，它就不叫书了，书的相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相是假相。啊，假相就是它有生有灭。啊，真相是不生不灭。啊，所以真相找不到。真相只有从体上找。啊，性体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是空啊，不生不灭，有就有生命，空没有生命啊。所以在净宗讲，我们的体就是自性，在净宗称为常寂光净土啊。常寂光不生不灭，那是真的啊。常就是永恒，没有生灭，没有改变，叫常。寂是清净，不动的。啊，动就有生命，不动没有生命。这叫真性的。啊，光，光它有作用，它能照见。光表智慧。啊，自性里头无量的智慧是。无量的德能是寂啊，无量的相好啊，相好里头是最重要是无量寿，常代表无量寿啊，寂代表的是相好。啊，德能相好，无量无边的，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大家平等，人人都有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佛眼看一切众生全是佛，啊，所以普贤菩萨的誓愿，到化身菩萨。才真正做到啊，完全实现了啊，礼敬诸佛，一切万事万物全是诸佛如来啊，人是诸佛，动物是诸佛，植物是诸佛，山河大地是诸佛，没有一样不是诸佛。为什么？同一个心啊，《华严经》上讲，清与无情，同源种子，那个圆满的种子就是佛。啊，到什么时候你见到呢？见性就见到了。啊，见性你见到万法的自性，自性是一个。啊，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说出20个字，那就是自性的。简单的一个描绘啊，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心啊，完全相同啊，没有丝毫差别啊，差别是我们迷失自信之后所产生的现象，反常的现象啊，所以现在佛教导我们，我们要回头啊，回归自性，你就圆满成佛了啊。回归自性，在净土就是回归常寂光啊。常寂光是什么人住呢？ 华严经上讲的妙觉如来，他主场就讲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住十八土，叫明心见性的啊，原教初住到等觉，四十一个位次啊，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加上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他们住十八土啊，等觉再往上去，真的妙觉了，给诸位说，十八土没有了，常寂光土现前了，他回归常寂光了，这叫圆满，究竟圆满成佛啊，在十八土里还没有圆满，圆满到常寂光啊，这十八土是怎么回事情呢？你看这些人，六根在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这还不能算圆满吗？不能算圆满，为什么？无明断了，无明的习气没断，习气没有办法断，不像见识，不像尘沙，见识的习气有办法断，尘沙烦恼的习气也有办法断，无始无明没有办法断。为什么？你有办法你就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就往下堕落了，但不起心不动念这怎么断法呢？随他去，时间久了自然就没有了。多长的时间呢？经常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无始无明习气自然就没有了，自然没有了的时候就证常寂光所以等觉菩萨还有一点点，叫一分生相无明的习气。什么生相？有现象，那一分要没有了，现象就没有了。所以你晓得常寂光里头没有现象常寂光里头没有物质，没有精神，也没有自然现象可是他遇到缘能生能现虽然能生虽然能现，他知道全是假的，绝对在现象里头不会起心动念这些道理我们要懂要明了然后才晓得放下是真功夫放下是真自在放下往生才真有把握我们在这个世间什么是第一了？提升自己品位是第一能不能做到？语言就做到善导大师说的话绝对正确，注解上引用的很多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总在语言不同，这句话说绝了善导很多人知道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善导的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中国人对这位祖师尊重的不多，可是在日本他了不起，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善导，对于这个天台宗的智者是无比的崇拜这两位祖师造像在日本 大小道场都能看得到。啊，他们崇拜这两位大师，啊，应该是在隋唐时代，日本这些留学的学生，多半都是善道的学生，啊，跟这个智者的学生。啊，所以他们不着相，说他无相，此利所取，远离妄想能取之心。啊，没有起心动念，所以叫无愿。无愿就是无求啊，中国人家所说的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心就定了。啊，这些菩萨确实都是这个境界，但是那种慈悲圆满的显露，看到一切众生有苦难，没有不全心全力来帮助，而且用的方法非常善巧，不是我们能想象的。啊，佛门的慈悲是真的，不是假的。又知足论云：无愿故不造生死之业，也名无作。无愿跟无作是一个意思。他做了没有？他真做啊！那释迦牟尼佛示现八十年，他不真做吗？真的讲经说法49年了。啊，这是我们凡夫看，化身菩萨看的呢？释迦牟尼佛没做，没讲经。那明明讲经，怎么没讲经呢？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怎么讲经？啊，他没有分别之处，他讲解的。我们看他有起心动念，他有分别之处，他是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做手段来帮助别人，自己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随顺众生的执着而执着，随顺众生起心动念而起心动念，这个意思你细心去体会。啊，确确实实是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随众生心是众生感啊，佛有应啊，应众生的所质量啊，就像舞台表演一样，表演的非常逼真，你看不出破绽啊。舞台表演说的那些话不都是剧本上写的，不是自己说的啊，一举一动都是剧本上给你写好的，你该怎么动作，你该怎么说话，完全不是自己的。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是舞台表演，表演太逼真了。那确实他没说过一句话，他没有干一桩事情啊，随着众生的意念他才能表演，全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妙绝了啊！这个叫作而无作，无作而作，所以他没有生死业，他根本没有作为啊！天天造作而没有作为，我们不造作都有作为，为什么？你还起心动念，你晚上还做噩梦啊！不造作还没有停止，他造作 他早就停止了。啊，真的，他的心住在大三空三昧。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地方啊。想学学不到啊。啊，到什么地方才能学到呢？到极乐世界你就能学到了。啊，这个关键呢，我们要掌握住啊。那我们现在唯一的就是要到极乐世界，就是要亲近阿弥陀佛，是我们这一生头一等大事，其他的不要了。啊，我讲经讲了53年了。啊，讲了52年，第53年我就讲《无量寿经》了。啊，去年，啊，去年清明，我把华严放下了，所有一切都放下了，晚年就这一部经。啊，一年讲一遍，一天4个小时，标准的时间。是1200个小时，就是讲满300天，一天4个小时，300天，啊，一年讲一部，我活多久我就讲多少部，啊，我就讲这一部，所以晚年来个表法，表什么呢？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告诉大家，我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其他的全不要了，千经万论到极乐世界再学。为什么？极乐世界无量寿啊，有的是时间呐、啊，不怕了。在这个世界，寿命短了。中国人讲寿命讲到80岁，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中国人讲，你出生到20岁，人生之春，四季。春天啊，20到40人生的夏天，40到60人生的秋天，60到80人生的冬天，冬天就要收敛了，80以后没有了啊，说明80以后随时都可以走了啊，我们有这种高度的警觉啊，放下万缘啊，这个世界不是像这种搞联合宗教，为整个世界的安定和平繁荣和谐，我决定不参加。与这个大事有关系，我还是要去参加啊，去帮助他们，去影响他们啊，其他的任何会议我都不参加了啊，什么活动也不参加，讲经快乐，没有比这个更快乐的啊，一天读经4个小时，讲经4个小时，就是多快乐啊，其他的全放下了啊，那么这个小地方还挺安静，很好。我就在香港常住了，哪里都不去了。啊，希望我们好好的修，这个地方的灾难能够化解。啊，不能化解，要大幅度的减轻。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看看能不能讲，把这个经讲10遍。啊，我就满足了。啊，所以经这个是第二遍，啊，把空放进去了，啊，注解是黄念祖老居士注解，啊，他的注解是汇集的，啊，是集注，这是非常难得，显示老居士的高度的智慧。啊，他如果是自己来做注解，问题就很多。现在人不尊重别人了、 现在人都是一种批评的性啊。如果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你算老几啊？祖师大德都不敢住这个经，你怎么敢住啊？所以他这个高明不是他住的，是他集注解的大臣啊。你看你这个里面净严所讲的隋朝的慧远法师啊，大智度论上所讲的啊，全是别人的，他引用的经论来注这个经，一共83种经论。祖师大德的注解他用了110种，所以他是注解的集大成啊，经论祖师总共193种，人家没话说啊，没有人敢说话了。这个注子太难太难了，你读这一本注解的时候，等于说把大乘经教全读了，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全都在里头，这多难得啊，这个多有价值啊。经是老师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好啊，你找不到瑕疵，五种原译本的精华全在这个里头啊，又是集注啊，集经论古注之大成，这没话说啊。我跟老居士晚年才见面啊，见面我们真是无量的欢喜啊，因为当时弘扬这部经只有我们两个人，国内他在讲，国外我在讲啊，我们俩就碰到一起啊。那么这个注解这部经现在一般人还是很生疏，知道的人不多啊。我把一切放下，以学佛60年的基础，讲经53年的基础，全心讲这个，大家相信了。我不是随便选择的啊，不是外行选择的，选择这一部经，这一部经能救释迦牟尼佛末法往后9000年啊，真正能得度的全靠这个经，全靠这个法门啊，所以其他的我们可以放下了啊。我来表这个法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就学习到此地。